当沙发上面，在那里呼呼大睡。那从他的衣着上看，从他的皮肤颜色上看，确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我们平常会众当中的一员。所以难怪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呢，用一些不大好听的这些名号来称呼他。我听到有人说叫他叫流浪汉，我也听到有人用一个老字后面再加一个代表深颜色的这样一个字，加起来这样一个组合来称呼他。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有点七上八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是把警察叫来把他带走呢，还是就把他叫醒塞点钱给他然后把他打发掉呢？正当我心里面还在这样盘算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段圣经的经文，也是耶稣的一段教导，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路加福音16:19-31，我们分三段来念，好吧？我们一起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的这段教导讲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叫拉撒路的乞丐，另外呢就是这位财主。所以今天我想就对这两个人做一个对比，来继续我们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两条道路，乞丐与财主。那所根据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路加福音16:19-31。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两条道路。首先我们要看人生的意义，然后我们会看人生的终局，最后我们会看人生当做的选择。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亲自的做感化的工作，帮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的人生意义应当为何，我们人生的终局又是怎么样的，以至于我们人生当中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来蒙你的喜悦。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人生的意义，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时不时也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人生在世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有的话，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生活的目标，就把它当作是人生的意义呢？还是有一个外在的权威给我们的生命赋予了生命的意义？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财主，这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这个紫色袍在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个传统习惯里面是代表的是一个尊贵的象征，说明这位财主是非常有地位的。同时呢，他在做什么？他在天天奢华宴乐。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一年有上个两三次的宴乐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他却是在天天奢华宴乐，不单只是一般的宴乐，是一种奢华的宴乐。从中我们看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位财主是有地位有财富，而且呢他是迫不及待的要向世人彰显他的这种地位他的这种财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拥有很多，生怕不知道他很成功很富有，是不是呢？我们当然不会像这位财主这样活着，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去天天奢华宴乐，是不是？但是这个财主这样的一种心态，他对生命的理解，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就是要为自己多赚多取，然后要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享受一切的这种物质给他带来的这种欢快，要追求这种物质上的成功，功名地位的上的成功，这种心态是不是很普遍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有这样一种心态呢？我们是不是也时常在有意无意当中也在向别人在炫耀我们所谓的这些成功呢？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房子比别人华丽，我们的车子比别人的豪华，而心里面有一种喜滋滋的感觉呢？那反过来说，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这些人，如果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你像如果回中国探亲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以前的那些老相识老同学们都已经做大官了，发大财了。对于他们的这种所谓的飞黄腾达，我们是不是心里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归根结底，其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对这种物质上的追求，对这种功名地位上的追求，还是看得挺重的，还是看得挺重的。我们在心态上与这位财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我们都知道这位财主的这种人生意义的看法是不可取的，那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拥有财富有没有一个更高一层的意义呢？我们拥有财富有没有一个更高一层的意义？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在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我们把善行做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的时候，这个最小的小子就是在社会上最低层最需要人帮助的这群人，当我们把善行做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把饭给他吃，我们把水给他喝，我们把衣服给他穿，我们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探望他们关心他们，这不单只是在为他们解决问题，而是在侍奉主耶稣基督，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让我们爱神以至于可以去爱人，也可以让我们服侍这些人以至于我们是在服侍神，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意义。所以神让我们拥有这些财富，其实也是在给我们一个考验，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服侍神， 当我们坐在这些最有需要的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坐在主身上。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一种人生意义，是更高层次的一个人生意义。当这位财主在天天奢华宴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考验临到了他。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他一定是饥肠辘辘，而且还浑身生疮，身上带着疾病，然后被人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要看这个财主怎么办。所以呢，拉萨路就是这个财主的一个考验，也是神给这个财主的一个机会。在这里顺便提一句，耶稣所讲的这段的教导是跟耶稣所讲的其他的几个比喻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耶稣的这段教导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之一，但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是非常特别的，跟所有其他的比喻都不一样。因为耶稣在讲所有的其他的比喻的时候都没有用到一个真人的名字，唯有这个比喻他是点名这位乞丐名叫拉萨路。所以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段的教导不单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很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来客也是有名字的，他的名字叫 Wayne，W-A-Y-N-E， 他是有名字的，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也按照他的名字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给人家起这种难听的绰号。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我们用的名号，我们用来称呼他们的名字，其实是反映出了我们的心态的。我们对这些人是有鄙视吗？我们对这些人有鄙视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不大好听的名号来称呼他们。我们作为基督徒要革除这种对社会底层有需要的人的这种鄙视，我们要尊重他们，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使用那些难听的名号来称呼别人。好，我们回到拉萨路这个故事。面对这个有需要的拉萨路，这个财主有没有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通过侍奉他以至于在侍奉神呢？很可惜的是没有。这位财主对这位乞丐是无动于衷，无动于衷，没有给他吃的，也没有给他治病。结果呢，不单只是说他没有帮拉萨路，他同时也失去了一个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机会，错失良机。我们当然不会像这个财主那么残忍，我们不会像他那么残忍，但是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关心我们周遭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主动去关心我们周遭这些有需要的人，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需要呢？这个 Wayne 他在上次来之前其实也来过两次，也来过两次，每次他都向我诉求诉说他的苦处。有一次他说他的妻子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们没有钱交电费了，电力公司很快就要把他们的供电给切断，而那几天呢确实是非常的寒冷，很难以想象如果真是供电公司把这个电给切断的话，他们会堕入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中。那还有一次呢，他说他要到外州去投奔亲戚，但是呢他在路上连给他的孩子到快餐店去买几个汉堡包的这样的零钱都没有。他说的这些事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他编造的故事呢，还是真实的情况确实是如此。我转眼一想，万一如果他说的情形是真的呢？如果他说的情形是真的， 那我们又拒绝他，把他打发掉的话，那岂不是把他们全家都推向水火之中吗？圣经的这段话也在敲打我的心里。雅各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基督徒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会为你祷告，这是很好的一句话，我们确实需要时常为别人祷告。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为别人祷告了，那我们就已经做得足够了，我们就已经尽了我们该尽的义务了，我们就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更不是说我们不用为别人做任何的事情找到了借口。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应该是得到了更大的动力，去切身处地的去为别人解决他们实际的需要的。我们的祷告应该给我们带来动力的，而不是给我们带来借口的。我们彼此相爱，不要总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总要在诚实和行为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确实是在这个世上有许多骗人的把戏，我们要非常小心。有很多人是来骗钱的，有很多人是想要利用弟兄姊妹的恻隐之心，或者是我们的怜悯心肠来骗取钱财。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要非常有智慧，否则的话你很有可能在他的罪上有份。你把现金给了他，说不定他就去买酒喝，他就去买毒品来吸毒，这个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人行骗而使得我们自己的内心麻木了，堵住了我们的怜悯心肠。每当有这样的需要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他可能是骗人的，所以呢我什么都不用做，这是把自己的怜悯心肠给堵塞起来。因为有人在做欺骗的事情，我们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不再行善，不再有慈悲，不再有这个怜悯的心肠，使得我们的内心麻木了。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千万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拉撒路呢？当你开车出去，时常开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不是看到有很多人在路边乞讨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拉撒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去帮助他们、侍奉他们，以至于我们是在侍奉神呢？如果你觉得把现金给了他，你不知道他会拿钱来干什么用，你觉得可能甚至有可能是害了他，但是你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是可以用来帮助他们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我在这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一瓶的水和几包的饼干，好不好？我们都在车子里面放几包这样的东西。当你开车 到路边的时候，有人向你乞讨的时候，你觉得给钱他是不合适的，好不好？你就把一包这样的东西送给他。如果他真是在挨饿的话，你至少可以帮助他解决燃眉之急。这是操练我们的怜悯心肠，这是在爱人的侍奉这些最有需要的人，在把善行做在他们身上跨出的很小的一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只要我们愿意这样跨出一小步的时候，神会把更大的责任加给我们，把更大的事情加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有无穷的机会在等着我们，有无穷的机会在等着我们。在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四周围也住了不少这些收入并不高的家庭，所以呢，时不时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小男孩会跑到我们的这个停车场那里，在那打篮球。我在想，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谁有感动，愿意把这些小孩子们组织起来， 我们就在这里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在学业上有所长进。我相信附近有不少的家庭是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过来的。如果你已经退休了或者是空巢了，你有时间，你想要为主做事情，你想要服侍神，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感谢主，我们的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筹划了。我们愿不愿意加入到他们那里去支持他们，和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善事呢？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里面，也有不少是这种低收入家庭的社区，有些甚至是一整片的房子都是政府建造的，然后呢收很低的房租补贴这些有需要的家庭，这些低收入的家庭住在那些房子里面。在那些社区里面也住了很多这些贫穷的孩子们，他们也是可以使用我们给他们提供的这些学业上的帮助以及各方面的帮助。如果你家里有正在读高中的孩子，你愿不愿意鼓励他们，让这些孩子们组织起来，组成团队，一起进入到这些社区里面去，去帮助那里的孩子们呢？这些都是等待着我们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的话，这样的机会是无穷无尽的。这是操练我们的怜悯心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会在你的生命里面铸造一种慷慨的品性，一种怜悯的品性。同时呢，神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服事来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目标上面。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呢，你是赢取了一个机会，让你有机会除了帮助他解决生活的问题以外，你还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可以与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分享我们的信仰。那天那个韦颖在睡醒觉以后，刚好是我们吃午饭的时间，所以呢，我跟王新弟兄就给他端了一盘午饭，请他吃一顿午饭。同时呢，我们有机会来跟他分享，听他诉说他的生活的景况，我们有机会向他分享一些圣经的经文，还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当我们向他分享经文的时候，他非常感兴趣，他特别要求说能不能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他要把这些经文的出处给记录下来。他说他回去以后还要继续的去读这些经文，他也同意要去找一家教会，要在那里加入他们，去那里敬拜神。那后来我们邀请他说，我们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跟随耶稣，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非常急切地说，我愿意。他对圣经的经文非常感兴趣，他非常迫切地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带领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从他的那种态度，从他对圣经的那种感兴趣的那种程度，以及他对这个邀请做出的那个果断的这种回应，我相信他做的这个决定是真诚的，是真实的。那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如果这样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他所得到的就是一种冷漠的拒绝，那我们怎么会有机会与他分享我们的信仰呢？那他得到了这种拒绝以后，如果以后有其他的基督徒试图要跟他分享这个信仰，他又怎么会听得进去呢？那当然，将来我们要面见神的时候，天国里面少了这样的一个灵魂，我们又怎么样向神交账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财富，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时间、才干和经验，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帮助别人的。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于哪里？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不要享福，但是又要享福。为什么呢？像那位财主那种，享尽世间荣华富贵， 一心为了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被自我所驱动的，享受福分的这种享福是我们不能要的。我们不能一心把眼睛盯在享受福分之上，但是呢，我们要活出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去分享我们的福分，分享福分，这是享福，这是超越自我的一种生命形态，超越了自我的狭隘，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种生命形态，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人生的意义。所以从耶稣的这段教导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人生意义应该是什么。那下面我们再从这段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继续来看人生的终局又是什么。人生的终局是什么？人要往哪里去？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人要往哪里去？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要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想到自己会死呢？我们是不是时常都在想死亡只是别人的问题呢？我们很少去思考我们自己会死，也自己会死以后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觉得死亡都是别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像自己永远不会死的那样活着。但想想是不是呢？但是不管你愿意承认也好，你不愿意承认也好，终归我们都是要面对这个结局的，终归我们都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要面对永恒。那讲到永恒，可以说各有各的说法，五花八门，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说法，对不对？那到底谁的话是最可信的呢？谁的话是最可信的呢？谁是最有权威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要学烹饪，简单点说学做蛋糕好了，你想要学做蛋糕，这里有一位洪师傅，他是有名的，大家都公认的，他做的蛋糕是非常成功非常好吃的，他也愿意一步一步地教你怎么做蛋糕。那这里有另外一个人，大概跟我差不多，从来没做过蛋糕，只是听说过有蛋糕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他说他非常善于思考，他非常善于参悟，所以呢，他悟出了一整套的做蛋糕的理论，写了好几本的蛋糕大全。你要学做蛋糕，你找谁？我不知道你会找谁，我一定会找这位有经验的师傅，对不对？那对于永恒这个话题，对于死亡以后的要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的话题，我们这里有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死亡以后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永恒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说法，都是没有死过的人想出来的一套理论，很多这样的理论，你相信谁的呢？没有死过的人，没有死过的人，他跟你讲死后发生什么情形，可信吗？比如说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想，人死如灯灭。我想刚才那位财主想的也是人死如灯灭的，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不需要为他生前所做的任何事情来负责任。但是提醒一下大家，人死如灯灭的这个说法，说出这样话的人自己死过没有？自己死过没有？绝对不可能是死过的人回来告诉你说人死如灯灭的，对不对？如果他死了，他回来告诉你说人死如灯灭，那人死了是不是如灯灭？这是活着的人想出来的事情，活着的人想出来的说法， 想出来的理论。活着的人告诉你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信吗？而且这个人死如灯灭这个说法是非常坑人的一种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人死如灯灭，最后你发现你信对了，你什么也没得到，反正就灯灭了嘛，一片黑暗，永远的黑暗。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信错了，那会怎么样？你要失去的就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你现在有一笔钱你要投资，对不对？你要投资，别人给你推荐一个股票，说这个股票或者是一个投资项目，不管是什么，你就投资在里面，这个投资项目是永远不会增值的，最好的一种情况就是你能够保住老本，但是很有可能会亏本，甚至可能亏得血本无归。你会投资到这个项目里面吗？有谁会愿意投资到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呢？没有任何人会愿意投资到这样一个项目里面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永恒，我们的永恒的结局就像赌博一样压，把这个注压在这个人死如灯灭的这样一种说法上面，是不是比那个投资在那个投资项目上更为糟糕呢？是不是更为糟糕千万倍呢？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想清楚，不要再赌博，不要再赌博。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人死如灯灭，只说对了一半，只说对了一半。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呢，他没有讲到死后且有审判，且后死后有审判。这个财主后来发现了，这个财主一开始肯定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但是到了他面对永恒的时候，他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生的终局，拉撒路被天使带去了，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圣经里面用这种说法，其实就是说明说这个拉撒路已经进入到了永恒，与神同在了，在天国那里享受永远的福乐了。但是这个财主呢，他去了哪里？他下到阴间，在那里受痛苦。受什么样的痛苦？受烈火煎熬的痛苦，连一点点几滴的水可以凉凉他的舌头这样的水都没有，实在是非常的痛苦。他这个时候后悔了，但是他后悔来不来得及，已经为时已晚了。他可以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这两边的人是可以互相遥望，但是却不能互相来往的。因为亚伯拉罕告诉他说，在他们中间有深渊限定，他们是彼此不能越界的，彼此不能越界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虽然他后悔了，虽然他觉得他做错了决定，但是为时已晚。一旦尘埃落定以后，就为时已晚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最终要面对永生或者是永刑。我们要不就是进入到神的国度，与他享受永远的福分，要不就是要堕入阴间，承受那烈火的煎熬。其实这个财主不知道的是，后面还有更猛的烈火在等着他。因为最后在大审判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整个阴间都要被扔在那个地狱火湖里面，被地狱火湖的火给烧起来。阴间里面已经有火了，那火湖里面还有更猛的火，要把阴间都给烧掉的，那是更猛烈的火在等着。这是一个永远的刑罚，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旦形成了，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的。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理当冲击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像那位财主那样，只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物质上的成功、社会上的功名地位吗？我们的眼光只是定睛于这些事情上面吗？这叫成功吗？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也把握不住，我们是会时常会想，哎，你看谁谁谁他不信主，他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好像因为我们在物质层面上，我们在社会地位上比不上这些人，就变得我们自己这个属灵的身份，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好像就不值一提了。什么是真正的成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你人生在世取得再大的成功，或者是你受到再大的挫折，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过眼云烟。你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永恒里面的结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是要持续到永久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定睛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是什么？这是真正的成功，不是在世上拥有多少，也不是在于你在世上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或者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才是真正的成功。同时呢，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告诉我们，理当搅动我们内心的这种紧迫感。我们什么时候必须要做出决定？像那位财主那样，直到他看到自己的永恒结局的时候，想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决定必须是在你有机会做决定的时候赶紧做的。我们必须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不要等到最后你发现这个结局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再回头已经回不了了。所以这要给我们一个紧迫感，我们要在我们可以追求神的时候赶紧追求他，我们可以决定跟随他的时候赶紧跟随他，不要错过良机。因为这个机会错过以后，你也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回头的。所以人生的终局值得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真思考，不要把我们的永恒的结局当做一个赌注，压在一些不可信不可靠的一些说法之上。好，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终局，我们要怎么做出选择呢？我们要怎么做出选择？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生的意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美满的人生的终局？首先讲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战胜自我的狭隘的。我刚才讲到那位财主，他对自己人生的意义的理解就是要为自己多赚多取多享福，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被驱动的这种人生的意义。不可能靠我们的自我的努力来战胜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形态。或许你会说，我可以努力的去改善自我，我可以学习去做助人为乐，或者你可以说，我为了要积德，所以呢，我要多做善事。只要你是还是靠自我在努力的话，你还是被自我所限制的，你没有办法突破你这个自我的，你没有办法拉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地面的。你可以改善一点点，但是呢，你所走不能走的，不会走得太远的，不会走得太远的。包括你想做好人，你想要去帮助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出于这种心态去做的，你不可能走得太远。你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注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来克服自我，突破自我的狭隘，帮助我们活出那个更高层次的那种人生的意义。同时呢， 人也是不能靠自己的标准来赚取进入天国的特权的。我们讲到我们要得到一个美好的人生的终局，我们就是要进入到天国里面去与神同在，那就我们不可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赚取这样的一个特权。就像你要到一个别人的家里面去做客，你不可能要求那个主人说，你看我这个也做到了，我这个也做到，我这个也做到，这个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标准，你总该请我到你家里去了吧。这个主人没有这样的义务，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邀请你到他家里去的。你要到进入到他的家里，你必须要满足他开出来的条件，不是你自己想当然的想出一套标准来，你自己努力的去做，然后你就去跟这个主人说，哎呀，我都已经做到了，我一定要进入到你的家里了。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神开出来的条件去做，我们不能按照自己想当然想出一套标准来说，我都已经做好了，最后你去跟神理论说，我都已经做好了，你一定要给我在天国里面留一席之位。神会问，有没有按照我的标准去做？你按照你自己的标准去做，做那么辛苦又有什么用？那想想是不是呢？拉撒路和财主他们的结局是源于他们各自的选择。拉撒路不是说因为他一生贫困潦倒，所以呢他就有了进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财主也不是说他有很有钱，然后呢他就必须要堕入到阴间里面去，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于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各自对神的态度。从下面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财主他自己后悔了，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他很希望谁不会得到他同样的痛苦，谁不会不提后尘，他希望他的五个兄弟不要不提后尘，对不对？所以呢他希望亚伯拉罕干什么？他希望亚伯拉罕把拉撒路给差遣去到他那个五个兄弟那里给他们做见证，其实就是向这个五个兄弟显一个神迹，然后希望那个结果是什么？希望的结果就是他这个五个兄弟会怎么样？会悔改。所以这个财主也意识到了他生前没有悔改，以至于他堕入到了这个阴间里面去受苦。有没有悔改，这就是对神的一个态度，跟他有钱没有钱是没有关系的，关键是看他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悔改。所以这个财主希望亚伯拉罕给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向他的五个兄弟显个神迹。然后亚伯拉罕说什么？有没有神迹会显给他们看？没有神迹会显给他们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相信的理由，有了足够的悔改的理由，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可以听从。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也没有额外的神迹会向他们显现。这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不要指望有神迹在你们当中显现。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哎呀，如果神在半空当中显一个神迹多好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吓得腿软软的，然后都站不起来，然后不就都信了吗？多方便，多快速，不需要那么麻烦，一个个苦巴巴的那样传还不信。但神不会用这种额外的神迹的方法来使人信他，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神迹已经时常的在我们周围发生了，神迹时常就在我们周围发生。大家环绕一下你自己身边的物品，这些物件结构简单的可能就是我们所坐的这张椅子，有结构复杂的就是我们手上拿的一部手机。所有的这些物件 有公用的这些物件，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背后有设计者，有制造者的，都是人做出来的。如果我跟你说这些东西是自己蹦出来的，你一定会说我疯了，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展望整个宇宙的时候，从宏观上展望整个宇宙的时候，从微观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单每一个的细胞，每一个器官的运作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些东西要比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物件要复杂千万倍，精确千万倍，奇妙千万倍。而我们却可以想着说，这些东西是可以自己蹦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生成的。你不觉得这是自相矛盾吗？你不觉得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任何的事物，如果神真的是在半空当中显现一个神迹的话，我们不会应着景象的说这个只是一个突发事件，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用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把它解释掉吗？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他知道即使向我们显一个神迹，也对我们是于事无补的。那另外呢，神并不是希望我们因为害怕而跟随他，神不是希望我们因为害怕而跟随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你的老板来跟你说他家里有什么样的事情，希望你去帮他一下，搬个家具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去了，这能不能说明你对这个老板有爱心？能不能说明你对这个老板有爱心？很难说，对不对？很可能是因为你怕这个老板以后会给你穿小鞋，或者是你想要巴结一下这个老板，你想要从他身上得点好处，所以你就去了。但是如果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能给你任何好处的人，他来求你做一件事情，你就甘心乐意的去帮他，你对这个人是不是有爱心？绝对是有爱心，对不对？神是希望我们对他的爱做出回应，因为爱神以至于我们信神，不是说用一种高压的方法强迫我们去信他。当时离开神，犯罪离开神，与神关系断绝，造成这样一切后果的这样的肇事者是人。所以呢，现在神也把与他恢复关系，愿意重新回到神的身边的这样一个责任交给了人，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与他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是我们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我们要做出的一个决定。神不会来吓我们，不会要因为我导致我们害怕而不得不信他。所以我们人要做出什么回应呢？要活出那个更高层次的生活的意义，要得到一个美好的人生的终局，我们人要做出什么回应呢？亚伯拉罕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要相信，要悔改，要相信。悔改些什么东西？悔改就是我们要从那种远离神、与神敌对、偏离神、不愿意相信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悔改过来，以致我们愿意去亲近神、跟随神、追求神。我们要从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形态当中悔改过来，要以神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革除我们心中的这种自私、这种冷漠。这种自私冷漠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罪。我们要从这种罪里面悔改过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同时我们要相信亚伯拉罕说，这个财主的五个兄弟要相信摩西和先知的话。这些摩西和先知的话其实都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有一个更全备的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要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相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我们人都犯了罪，离弃了神，导致我们本来人是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的， 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所本该由我们自己来承担的这些刑罚都归在了耶稣的身上，以至于神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通过悔改而与神重新和好。这是神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已经近了，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信福音，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可以与神重新和好，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生命的力量，我们可以活得更加的精彩，我们就可以活出这种更高层次的人生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与神永远同在的这种福乐。这是美好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我们必须要做出这个决定，以至于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结局。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我们来好好的在心里面思考这节的经文。耶稣说，他站在门外叩门，这就是在叩我们的心门。耶稣在门外叩我们的心门，如果我们愿意打开心门，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他应许我们说，他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直到永远。这是他的一个应许。我们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吗？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你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吗？如果你邀请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会给你这样一个力量，让你活出更高的人生的意义，他也让你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的终局，与他永远同在。哦，那个财主，他多么希望他有再一次的机会，重新再来一遍，但是那个财主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们要何去何从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你可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你从一条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条走向这个痛苦的这条道路当中回转过来，可以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可以走向与神同在的这样一条道路。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你愿意从这样的一条道路上翻转过来吗？你愿意与神同在吗？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现在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愿意悔改，愿意相信福音，愿意归向神的，请你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感谢主，举了就可以放下来，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愿意现在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来跟随神吗？这是一个你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这是一个让你得到美满结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很多的机会，你今天你越早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就越早确信了你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有这样的朋友吗？不用勉强的，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只是向世人宣告， 你愿意过不再一样的生命，你愿意与神同在，感谢主，就举起了手来就可以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只是要为你们祷告，你只是在向神宣告，也向世人宣告，也是向你自己宣告，你愿意有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你愿意不再被自我所辖制，你愿意归向神，感谢主。好，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经文，你所给我们的这个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终局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当做的选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刚才几位弟兄姊妹愿意做出这样一个明智的选择，愿意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与他们同在。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就祈求你保守他们直到永远，赐给他们心智力量，让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稳健，得到你的赏赐。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